信息在神面前重新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到你的恩典面前，我们来仰望你。求天父用你的话语将那属天的降在属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是突然来到你面前，让我们不是突然的聚会，让我们在聚会的当中得到主你的同在，你话语的喂养和浇灌。求天父与我们同在，你再次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将你自己的话透过这个无用的器皿传递在你自己儿女的心中。谢谢我们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逃离属灵的饥荒。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不容易把握的一个信息，因为很多人正在经历饥荒，未必知道自己在饥荒的里面，甚至有些信徒也没有意识到什么叫做经历属灵的饥荒。那肉体的饥荒我们比较容易知道，没有吃饭肚子饿了就立刻察觉了，我们中国人一见了面就说你吃了没有，我们对肉体的这个需要，肉体的饥荒的反应很敏感，但是在属灵上的属灵生命的饥荒的反应可能就没有这么敏感，没有吃可能也没有察觉，可能快要饿死了自己还不知道。更可怕的是有些人以为自己很丰满，实际上他是处在属灵饥荒的里面，他以为他做了很多的属灵的事情，参加了很多属灵的活动，他的属灵就饱足了，但实际上他是活在那个属灵的饥荒的当中，那个属灵生命渐渐的瘦弱，渐渐的向死亡的方向走。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属灵的粮食比食物的肉体的粮食更加的重要，因为肉体的粮食仅仅喂养我们地上暂时的生命，但是属灵的粮食喂养的是永恒天国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持续的属灵的喂养，我们一直活在一种属灵饥荒的里面，那样的属灵生命就很难成长，那样的属灵生命会渐渐的枯竭，会导向一个方向，会死亡。那到底是什么造成属灵的饥荒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讲过，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一旦没有耶和华的话，一旦缺乏圣经的真理，那这样的情况就落在属灵饥荒的里面。那当这个教会落在属灵饥荒的里面，各种不良的反应就会发出来。有的教会会走向世俗化，有的会妥协罪恶，甚至同性恋都会侵到教会的里面。那整个的信仰和教会在属灵上就会逐渐的溃败，到一个地步会走向垮台。上个礼拜我去参加宣道会的全国的大会，我必须跟大家讲，饥荒的病症已经有一些浮现了。我是说整个的宣道会，加拿大有四五百家的宣道会，虽然在这次大会的里面没有通过同性恋，没有在那方面妥协，这是好的部分，但是也有很多令我忧心的部分。因为这个大会通过了两个重要的决议，一个是允许姊妹做主任牧师。那我在讲道的里面曾经讲过，上帝设立姊妹的本位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2-13节非常清楚的说，他是在弟兄属灵权柄的下面。真正属神的教会不能够按立姊妹做主任牧师做牧师，那个真正在教会做属灵带领的必须是弟兄。那个原因是在提摩太前书2章13节，是创世纪，是上帝在伊甸园的里面 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就设立的那个次序，和文化没有任何的关系，和背景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在这次大会就通过了。当然他们有不同的解释，所谓的圣经依据，而且是以绝对优势通过，是441票对248票。那我就为那些赞同的牧师替他们捏一把汗。他回去教会他怎么讲呢？他要不要讲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呢？他怎么教导弟兄姐妹妻子要顺服丈夫呢？那如果妻子做了主任牧师，信徒要顺服属灵的权柄，然后他还要顺服他的丈夫，这个顺服来顺服去，到底谁该顺服谁呢？明显的这个圣经的矛盾在这样的一个决定下面产生，竟然通过了，而且是压倒性多数通过。那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出现，是接受罗马天主教，原来是传福音的对象，现在是合作的对象。那这件事情的通过让我的眼镜掉到地上，没有真正掉了，让我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罗马天主教是一个错误的信仰体系，他们教导的那个真正的核心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不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是信心和恩典加上功劳加上宗教仪式，那是另一个福音。从核心的角度讲，那是个异端。但是竟然从一个对他们传福音的一个方向变成了和他们合作一起向外传福音，这是让我跌破眼镜的事情。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叫做弥撒，大家知道吗？ Mass 是他们整个的宗教仪式的一个核心，他们 practice 的，这是他们宗教的核心。你知道这个弥撒的含义是什么吗？这个弥撒的含义是把基督献祭。他们每次做弥撒的时候，是他们的神父也叫做祭司，从天上把基督带下来，在他们的这个祭坛上献祭，然后把他的肉和血给大家吃，为大家赎罪。在他们这个做弥撒的里面，是多次的，是每一次都把基督带下来献在祭坛上，而且是被人献。希伯来书7章27到28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岂是立的话，是神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耶稣基督是把自己献上，一次献上就成就永远的赎罪祭。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是把耶稣多次的献祭，把他多次的钉在十字架上，明明的羞辱他。这个是罗马天主教。在整个罗马天主教的历史的里面，在英国叫 Blood Mary 那个流血的那个国王，曾经有很多的敬虔的信徒反对做弥撒这件事情，有200多个人被杀掉。这样一个错误的体系竟然会被接受，我们和他一起传福音，我请问传的是什么福音？他们透过做弥撒辖制信徒，每个信徒一生要做上千次的弥撒，一个信徒做上千次，基督要为你死上千次。然后做弥撒要干嘛呢？要收钱的。有一般的弥撒比较便宜，比较贵的弥撒就很贵。如果是主教 红衣主教做弥撒就更贵，如果你做葬礼的这个弥撒就更加贵，做婚礼的弥撒就更贵，做超级的弥撒就更加贵，你要给很多钱的。这就和中国的和尚做法事请大师给更多钱就差不多。那这种的一个错误的体系竟然通过，这是让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牧师他站出来，他说罗马天主教是不合圣经的，赞成他的人很少。另外一个牧师出来说，我曾经和一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 priest 啊神父一起吃过饭，他人非常好，而且很愿意传福音。在加拿大有 30% 的人是罗马天主教徒，如果我们和他合作在一起，那个宣教的力量会多大呢？他讲得非常激动，很多人替他鼓掌，鼓掌的都是牧师。我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就纳闷，人好人数多就可以合作传福音，摩门教人也不错是吗？他们人数也有几百万呢，莲花见证会人也挺好的，他们也有很多人呢，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合作传福音呢？你分辨可以合作传福音的对象是不是从圣经的真理来分辨，你还是从你个人觉得人好人多就可以，挂了个基督徒的名字就可以，相当的遗憾。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真正的联合是在真理里面的联合，是在福音的纯正的真道里面的联合，不是喊一下神的爱，喊一下合一，随便就联合在一起，甚至和异端都连在一起，这显然是大的问题。那我请问，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这里，圣经模糊，这是整个这个时代的问题。圣经模糊的一批人不是信徒，是牧师，几百个牧师在圣经上是模糊的。所以我今天给这个题目叫做属灵的饥荒，我们要逃离这个属灵的饥荒。如果在神的话语上落在属灵饥荒的里面，那个灵性必然会导向荒凉，那个教会必然会软弱，必然会走向败坏。教会世俗化，同性恋进来一点不奇怪。今年3月，加拿大门诺弟兄会顺利的通过了同性恋。门诺弟兄会是原来在马丁路德时代兴起的非常敬虔的一批人，但是在时代的冲击下面，在离开圣经的这个根基的这个冲击下面，现在同性恋也通过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属灵饥荒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逃离这个属灵的饥荒？怎么样能够真正得着那个属灵的喂养？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能够抵挡住，能够分辨出那些的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我今天透过阿摩斯书从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讲这个信息，盼望我们西畔教会不落在这个属灵饥荒的里面，盼望我们西畔教会的信徒无论在环境如何恶劣的情形下面都有足够的属灵粮食的喂养。阿摩斯书8章9到10节，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地的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逃离属灵饥荒的第一样，是不要落入被神离弃的光景。 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被他离弃，到一个地步他不再和我们讲话，我们必定会落在属灵饥荒的里面。11到12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饥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真正逃离属灵的饥荒，是要切实的得到神话语的喂养，是神亲自要喂养那些属于他们的人。如果被上帝离弃了，东跑西跑也找不到，因为神已经不供应了。13到14节，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哪，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是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逃离饥荒第三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要持定那个正确的方向，要靠着神的话站立得住，否则必定会扑倒在地。阿摩斯书的作者是阿摩斯，他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先知，奉神的差遣去北国传神的道。那阿摩斯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含义是负担，有一个 burden 扛在他的肩上，是指他受神的嘱托，带着那一个非常重的负担向北国传递神警告的信息。那阿摩斯这个先知的身份非常低微，他是犹大提戈亚牧人，是一个牧羊人，在过去的时代是一个身份非常低微的人。他活的年代是在主前760年左右，是和约拿、何西阿、以赛亚同时代的这位先知。那在当时的时候，犹大国王叫乌西亚，北国的国王叫耶伯罗安，都是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在当时两个国家在经济在军事上是很兴盛的一个阶段。然后经文说，在大地震前两年，阿摩斯去给他传道。那这是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的时候提起来的。那为什么提这个呢？他是告诉阿摩斯这个先知是上帝所差派来的，虽然他身份卑微。因为这个地震发生在犹大，是两年以后乌西亚王因为国势强盛，他就人变得非常的专横，他就抢祭司献祭的那个职分，被上帝立刻刑罚，得了大麻风。这是列王记讲的，但有一个没有记载的，是阿摩斯这边提到的，当时就发生地震，半个山被震倒，把整个王宫的院子埋住。上帝对乌西亚王震怒，所有的属上帝的人，不管你是谁，就算你做王的违背上帝，上帝照样对他发怒，照样惩治他。那阿摩斯是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当时北国有十个支派，所罗门晚年的时候犯罪得罪神，所以上帝把他分成南北国。那北国的第一个国王叫做耶罗波安，不是这个耶罗波安，这个是好多年以后的。第一个国王叫做耶伯罗安，他为了保住王位，他就与犹大国切割。那他这个切割不但切割这个国，他也切割圣殿。当时他做的犯罪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造两个金牛犊给百姓当神来拜，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呢在犹大国。然后他立凡人做祭司，不按着上帝的心意立祭司，反正有人愿意侍奉，反正缺乏，那些立位人他们都跑去犹大国了，他们不留在这边，我们也不请他来做祭司，干脆谁想做祭司谁就做。立凡人做祭司是败坏的一个方向啊，今天这个时代就发生在我们周围，不是神所定立的所高抹的就立他。那当他的信仰妥协，就立刻倒向败坏。这个败坏不但是信仰的败坏，也倒向道德的败坏。 当时的北国满了罪恶、荒淫强暴的事情。那这个情况是一个在整个的救恩历史当中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非常无奈的一个循环。什么叫做常见和无奈呢？当以色列国国家强盛、物质丰富、经济发达的时候，它的灵性就开始堕落，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一个循环。不好了，有问题了，就开始找神，过得舒服了，好了，就开始离开神。以色列国是这样，所有的属灵的群体包括我们个人都有这样的危险。上帝震怒，要惩治他，但是上帝仍然给他传递警告的信息，因为他与亚伯拉罕、与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是要救赎他们，他就差派先知去。在阿摩斯之前，他有差派以利亚、以利沙，那这次是差派阿摩斯。阿摩斯去了，他就说三番四次的警告你们，你们不肯悔改，上帝要惩治你们，所以你们要悔改。然后这些人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就效仿阿摩斯，南国来的一个穷的牧羊人，修理桑树的，是给人家做雇工的，你凭什么来警告我们？你是谁？你算什么？就把他打发回去，回去去放羊吧，这些重要的事情轮不到你说。也许你会问，上帝要做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差派这个很容易被轻看的一个牧羊人去呢？他为什么不派一个很有身份的、很有影响力的名人去，不是更有说服力吗？大家觉得怎么看？先知是传递上帝的话，人要听的是上帝话语的内容。如果人看重人的身份，看重人的高低贵贱，他听的是名人的话，不是上帝的话。这个是所有人的需要小心的事情。我们需要听的一定是神的话，一定是圣经的话，不管他有名没有名，不管他是大牧师还是小传道，重要的他是不是讲上帝的话，讲圣经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听名头，看排场，你可能听的就不是上帝的话，是人的话。如果是这样，这样的教会会陷在荒凉的里面，这样的信徒会陷在荒凉的里面。实际上，以色列人真的因为他卑微才不听他吗？悖逆的人真的因为他卑微就不听他吗？不是这样。犹大国有个先知叫做以赛亚的，生在皇室的里面，照样被拒绝，照样被杀掉。当人不想听的时候，不管你是谁都不听，只不过找个原因来不听你而已。不听神的话，必然会落在属灵的饥荒的里面。不管教会多兴旺，不管教会看起来人多多，不管看起来多热闹，多少的活动，那个属灵可能是在大饥荒的里面。这个是我们需要逃离的，这个是在我们整个信仰当中最核心的那个征战点，是在这里。到底有没有神的话成为你灵命的喂养？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那日是到了神的时间，神会降下他的刑罚在以色列地。上帝不是没有给他时间，三番四次的警告他，上帝不是不体会他的软弱，派很多的先知从早到晚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悔改，但是他不肯的时候，神的时间到，审判，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场景，因为日头在午间应当是最高，普照遍地应当是光芒四射的时候，陡然降到最低，遍地的黑暗在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当属灵上在荒凉在饥荒的时候， 表面的那种所有的光鲜，所有的东西会瞬间变成荒凉。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对于耶和华的选民来说，地上的食物是小事，天上的食物是大事。地上的食物仅仅喂养我们在地上暂时的生命，一段时间就结束了。天上的食物是喂养我们永恒生命的那个永远的那个恩典，在那个里面我们需要重视的是那个天上的那个食物。但是天上的食物进入到饥荒的时候，又是人特别容易陷进去又不觉得的事情。这是一个在整个的信仰当中极大极大的挑战。在这个地方，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北国遭遇耶和华的离弃，他的喜乐就转成了悲哀，祝福就转成了咒诅。那个节期是耶和华所设立的，以色列国每一个节期都代表耶和华的祝福。有三大节期，逾越节是代表耶和华的拯救，五旬节是代表耶和华所赐的丰收，祝棚节是代表耶和华的同在。这一切都是值得喜乐的节期，后来变成悲哀，因为那一切原来的祝福都没有了。当以色列国失去了神的话，失去了属灵的粮食，失去了神的祝福，所有的一切就都没有了。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身上的锦衣没有了，头上的华冠不见了，失去了所有的丰富和荣耀。这场悲哀如同丧独生子，以色列如果丧了子，是指福分全然的断绝，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这个痛苦是一个终极的永远的结局，一切都凋零了。你是信主的吗？你要到一个教会里面吗？你怎么样能够逃离属灵的饥荒？你怎么样真正活在那个属灵的供应的丰富的里面？如果神的话不严守，如果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作用，不合乎肉体的就不听，不合乎我喜好的就拒绝，不合乎大众口味的我就不讲，和世俗和世界冲突的我就妥协，那这样的属灵的群体，这样的个人必定会陷在属灵荒凉的里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那这句话我们很熟悉，很多信徒一直的引，但是这句话要看上下文，这句话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和惩戒的信息。耶和华不再和他们说话了，有饼有水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说，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降饥荒那个食物不是重点，那个重点是灵粮。因为你有食物，有饼你不会饿的，有水你不会渴的。耶和华说，你这两样都有，你仍然饥饿，仍然干渴，是因为没有他的话，没有他的话，没有他的恩典，没有他的带领，一切都没有了。上帝他是造物主，他会供应他的选民所用的食物，他有足够的能力供应他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一切只是为了把他们带到那个永恒的祝福的里面，用他的话来带领他们，让他们得到那个永恒的盼望，这是重点。那如果那个永恒没有，地上这一切都失去意义。生命记八章一到四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的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 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们，是要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上帝大能的带领，足够丰富的供应，是让人顺从他，从心里面听从他的话，然后跟随他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地上所有的需要在上帝手里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得着他给的那个永恒的生命的祝福，这个是核心点和方向点。耶利米书15章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他是这样看待上帝的话，因为有神的话放在我心中，我就得那个欢喜和快乐，那个欢喜和快乐是指向永恒的。你的话我得到粮食就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得着那个生命是指向永恒的。当神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属于你的。这个是耶利米，这个是对神的话语的正确的态度。没有神的话语就是荒凉，就是饥荒，信徒灵命没有办法真正建造起来，你很难真正走天国的载路。一个教会没有神话语的供应，这个教会必定会落在属灵饥荒的里面，他一定没有办法牧养信徒，一定没有办法成全圣徒。看一个信徒他的灵命是否健康，是看他对神话语的追求，他是否真正渴慕神的话语，愿意去遵行。看一个教会是否健康，是要看他对神话语的态度，他是不是能够真正不断的供应，正确的供应，全面的教导神的话。神使用巴拿巴，他是好人，向外邦人传福音，带领他们进入到教会。神更使用保罗，一年之久教导他们真理，塑造他们，他们就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是保罗讲了一年的道，一年的真理，把他们从一个初信的一个信徒变成了真正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信徒，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是这样开始的。是神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起作用。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我们教会的信徒，来到教会有的一两年，有的两三年，有的比较久，你心里应当非常的清楚，你生命的改变是神的话起了作用，是神的道在你生命当中起了作用，所以你可以改变。是因为神的真理在你生命当中起了作用，所以你的生命被建立起来，和任何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是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建立你。如果没有这个，活在属灵饥荒的里面，就没有任何的正确的路可以走。教会出问题走偏就一点都不奇怪。有一个教会的执事问我，他说我们教会状况百出，经常有那么一两个人跳起来给大家发难，甚至教会牧师都被他赶走。他问我说我怎么处理这样的人，我告诉他这只是外在病症的一个表征，你如果不解决你教会核心的问题，这样的人会层出不穷的。如果你教会没有真正对的牧养，没有真正神足够话语的供应，不能够让信徒从属灵的婴孩逐渐的成熟，逐渐的长大成人，你这样的事情会层出不穷的。因为他是属灵的婴孩，因为他不能分辨好歹，因为他不停的哭闹，你事情就会不停的多。你必须把他建立起来以后，他成熟，他长大，他坚固起来以后，你这个事情才会减少。不是处理这个处理那个，是你整个教会牧养的核心有问题，这个是重要的。然后我跟他说，我替你感谢主。他说为什么感谢主？ 已经这副样子了，还感谢主。我说呢，上帝还搅动巢穴，还震动你们，让你们知道你们有状况，这是好事。你会去寻求，会祷告。但如果你教会很大，很顺利，大家很开心，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好像那个 Justin 那个很成功的、很兴旺的教会，我说那可是真正活在那个属灵饥荒的里面，那个会走向死亡的。有摇动还不是坏事，希望这个摇动以后你们能够尽快的能够苏醒。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那这种场景你看起来有点特别，有点不可思议。上帝愿意人听他的话，那这些人往来奔跑，从北到东的要去寻找神的话却寻不着，是怎么回事呢？上帝不给他。那为什么上帝不给他？因为他没有顺从神的心。他寻求上帝的话的前提是心没有愿意真正顺从他的话，他的寻求只是要找自己想要的，只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神离开他。他寻求神的话，寻来以后觉得可听的就听，觉得不能听的他就丢掉，所以神不再开启他的话，他就陷在属灵饥荒的里面。这件事情在上个世纪发生很多，很多的所谓的灵恩特会，很多的所谓的奋兴会、医治大会，那些所谓的复兴会、培灵会，各样的讲座、营会，40天、50天，一大堆的活动，所以那些人跑来跑去，这找那找，那找那找，找到没有？未必吧，搞不好还被误导了。那些灵恩的特会，号称有圣灵，根本没有圣经的真理，没有神的话，那不是从圣灵来的。没有真理可以找到，没有神的话可以找到，搞不好吃了一堆毒品。当人在神的面前不是真正的用心来愿意顺从他话语的每一个字，只要是出于耶和华的，我就顺服他，我真的渴慕神的话来浇灌我的灵命，带着个人的动机、个人的目的、带着个人的私欲，跑再多的地方也找不到。没有听过一个神学院教授讲道，讲新约，他是新约的教授，讲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核心信息是讲神的爱，深深的爱，父和子之间那个非常深沉的爱。那我们这些信徒呢，也要活在这样的爱里面，被他深深的爱。你要好好的体会基督和神之间的爱，然后你也要这样子和基督爱，让基督这样爱你，深深地活在他的爱里面。这个是十五章的核心的信息，爱听吗？十五章的信息是这个吗？刚开始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若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怎么样？砍掉。这是十五章信息的开头。然后你属于我，你要结出果子来。如果你结出果子来，你是活在我的爱里，是因为我的爱的缘故让你去结果子。他说怎么是爱的缘故，怎么去爱呢？十五章的九到十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个是核心的信息。你要活在基督的爱里面，好像基督活在父里一样，你要效法基督，他常遵守父的命令，所以他活在父的爱里面，深深的爱。那我们也要效法基督，我们常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可以常活在基督的爱里面。这个是核心的信息。神学院教授给几百个牧师讲，讲这种错误的信息，荒凉，没有神的粮食。逃离属灵的饥荒， 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必须要渴慕神的话，你必须要让神的话真正的放在你生命的里面，你必须要渴慕听那纯正的福音，你必须要渴慕能够得到完整的圣经的教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的学习神的话，不断的喂养你，圣灵的工作透过圣经的真理不断的建造你，让你整个生命会变得更加的丰盛，你会在永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这个是真正对的唯一的方向。跑来跑去找这个名人，找这个特会，达不到这个目的。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美貌的处女、少年的男子是指到人生最美丽、最健壮、最丰润的状态，然后干渴发昏，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衰败的一个堕落的情况。没有神的话，表面看起来再美貌，实际上是一种灵里面枯萎的干渴发昏的状态。北国以色列无论他军事多强大，经济多繁荣，他的属灵是饥荒，他的灵性是干渴发昏的。事实上再过几十年，北国以色列彻底的荒凉，亚述国攻打以色列就灭了他们，把他们很多人掳去外邦，也把很多人放在犹大，放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和他们杂交，以色列北国从此不复存在。今天看我们这个时代，北美洲、欧洲曾经好像基督信仰非常兴盛的地方，已经开始走向衰败，但是这种情况看起来是每况愈下。怎么看出来？当教会的讲台缺乏神的话，缺少纯正的福音真理，缺少扎心的道，讲的都是人的理论，讨人喜欢的笑话，那个圣经在讲台上当成一个装饰品，随便点缀一下也都还解错。当一个教会的主日学已经很难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圣经教导，讲一些是人的理论，一些世俗的所谓的辅导让你过得开心的东西，当一个教会的方向不再是建立信徒的灵命，不再是成全圣徒，不再是教导他们永生之道，讲的都是今生之道，这样就是一个荒凉的一个光景。无论他教会多大，无论他有多少人，几百人、几千人，无论他的教堂有多宏伟，那个是荒凉的。那里面的信徒，他整个的会定睛在今生的肉体和今生的生活，他很难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走在路。你常见的就是体贴肉体的，贪爱世界的，爱享受的，被罪缠累的，整个的信仰没有方向，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哪，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与别十八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当被神惩治落入到饥荒的时候，他们却指着撒玛利亚的牛犊起誓，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要在他们的神面前坚定信心，我们要奋兴，我们要坚定信心，我们一定要奋兴起来，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撒玛利亚的牛犊。你听过这样的奋兴大会吗？没有神的话语，只有那种亢奋的状态，我们一定会奋兴的。但值得启示的是撒玛利亚的牛犊，不是那个真正赐他话语的那位神。这个是耶伯拉罕的光景，也是这个时代的光景。但呢，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是活神，我们信的是真神活神，我们信的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我这次听了很多这类振奋的信息，真的吗？ 约翰二书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有子。没有基督的教训，没有常守基督的教训，你凭什么说你所信的神是活神？你那个信心的根基从哪里出来的？那个口号从哪里出来的？空洞，血气。你非得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这里面大家知道一个背景，那个别示巴的神，为什么讲到别示巴？但和伯特利他们造了两个金牛犊，别示巴是以色列国的最南边。为什么他指的别示巴神的道启示呢？因为别示巴是当时敬拜仪式最漂亮、最亢奋、最让人兴奋的一个敬拜仪式，那个礼仪敬拜在别示巴是最出名的。然后到那里去敬拜，就找到神了。你见过这样的情形吗？哪个教会最奋兴？韩国的赵永基的教会最奋兴，他们的敬拜礼仪非常好。我们去到那边敬拜，我们找到神了，回来神就会与我们同在。真的吗？那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发生的，在今天的时代仍然在重复。没有神的道，就不会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道，那个信心是空的。那个信心是在神的道的上面显出来神的能力。否则你的崇拜敬拜再热闹，气氛再热烈，没有意义，仍然是活在属灵荒凉的里面。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没有神的话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创造一些理论吧，我们搞一些的更流行的东西，搞一些更好的东西，我们来讲这个，我们来教这个，我们一样很兴旺，是吗？耶和华说那是恶事。离开圣经，讲圣经以外的东西，在上帝面前是作恶的。离开神的话，在上帝面前是恶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大使命的核心的信息。不是到一个地方跟他讲信主吧，信了以后什么都有，欢喜快乐，将来帮你上天堂，那个不是福音。那个福音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一个整全的福音。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没有圣经的话，我们会走错路的。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带领，有太多的流行，有太多的所谓的有名的成功的案例。如果没有神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会走错的。路加福音一到三十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要胜过罪吗？要胜过这个世界吗？那个能力从哪里来？从神的话来。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让我们看清楚并且给我们能力，一定会得胜的。逃离属灵的饥荒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常常要牢记的信息。诗篇第一篇一到第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是你。神的话给我们指出一个清楚的方向，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他的溪水旁啊，感谢主啊，我们溪畔教会就是在溪水旁的。在溪水旁要有神的话来印证，那愿意上帝来保守我们溪畔教会，无论遍地怎么样饥荒，求上帝把歌山地赐给我们。遍地饥荒，我们有歌山地，有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一片没有饥荒的绿地，在那个里面弟兄姊妹的灵命能够得着神话语的喂养，可以一直的活在神属灵丰盛的里面。我们也祈求上帝怜悯这个时代的教会，无论这个时代怎么荒凉，求上帝把歌山地赐给他们，让他们有一块绿地在那里可以得到喂养，灵命可以成长，可以真正在这个荒芜的世界上面，他们那里在歌山地仍然有丰收。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渴慕神的话，一直活在那个属灵丰富的里面，一直活在基督的生命的丰盛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来向你感谢。主啊，无论我们处在何等的一个时代，何等挑战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丰盛的，你的话语是丰盛的。我们常常来到你的话语里面，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领受你给我们生命的丰盛的粮食。愿意天父你常常与溪畔教会同在，你也常常与外面的那些的教会同在，愿意他们都能够来到你话语面前，都能够得到你属灵的丰盛的喂养，在任何饥荒的年代他们那块地方都有丰收。愿意主那些属你的人的教会，属你人的信徒的生命当中，一直有你所赐的粮食，一直在你所赐的丰收的当中来结出生命的果子。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